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订机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作为开车一族哈，听众朋友，您或许呢有时候哈，突然开起车来哈，一段时间不开，之后呢再开的时候呢，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顺了，或者隔了一个晚上之后呢，开起来就没之前一天那么顺了，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今天呢，我们邀请汽车专家陆毅和我们聊一聊汽车保养维修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陆毅，您早。
大家早，主任早。
非常谢谢陆毅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陆毅，比方说这个刚过了假期哈，一些朋友回来之后呢，开始开上自己的车了，开上之后呢，如果是这个车辆加速的时候感觉没有这个休假之前哈那么顺滑了，就是给油的时候，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像是多种原因会导致这个，例如说火花塞老化、点火不良、喷油嘴的积碳、进气系统的积碳、空气滤清器堵塞、节气门积碳、发动机机脚架老化、变速箱与传动系统的问题、发动机或变速箱 ECU， 也就是说汽车的电脑，逻辑更新或自学习变化，可能会让油门响应变得温和或迟缓，燃油与油品的变化等等，都会造成这个不顺的原因。
嗯，那一般来说，如果出现这种问题，有这种感觉的，您会给什么建议呢？作为车主，他们应该怎么样自己就可以动手先排除一些，原因呢？
首先呢，车主要先重点检查一下，就是说轮胎，看看轮胎啊有没有这个胎压正不正常，有没有磨损、鼓包或者裂纹。如果在高速行驶啊出现抖动或车辆跑偏，应该检查这个轮胎的动平衡与四轮定位。可以进行车身的按压测试，来测一测，就是说那个避震的情况。如果按压后呢，车身的持续晃动，就意着避震器有老化的现象了。注意行驶中的异响，例如敲击声、轰鸣声，或刹车的脉冲感。如问题持续，应及时到这个专业的修理店去检查或维修。
就说，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如果比方说这个车保养时间哈，离这个保养时间还有那么小几个月，两个月或者是一个多月，这时候直接去保养了，是不是就可以是一个比较好的排除这个不那么顺滑的这个可能性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呢？
做保养的时候啊，你可以跟这个修理厂的这个负责人说一下，就是说这个车有不顺滑的原因，让他们重点查一查，排除一下就是不顺滑的原因。
其实这个车开起来哈，比方说经常这个驾车经验比较深，这个车友哈，就会比较这个，他们叫这个路感哈，就是说，开起这个车来哈，在这个相同的路况情况下，比方说上下班啊，或者经常开的一些路线哈，作为一个驾车者呢，坐在车里面感觉这个路面的这个颠簸感，同样的车哈，自己的车就是更清晰了，或者是更大的这种情况就变得更明显了。这种情况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轮胎哈。或者动平衡这个问题，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有其他原因，这个会造成这种情况发生吗？
首先来看轮胎呢，是这个与这个就是地面接触的第一道环节，一旦出现失衡了或定位偏差，你会立刻从方向盘、还有座椅或者地板感受到震动。胎压的问题呢，胎压如果过低，会导致轮胎过度变形，使行驶松散不稳定；胎压如果过高，会让轮胎变硬， 将颠簸直接传入到车厢，左右的胎压如果不一致，则可能会导致跑偏、震动和轮胎的偏磨。胎面磨损的状况呢，轮胎磨损的形态能反映出悬挂与定位的问题，不均匀的磨损也会带来一定的噪音、震动与抓地力下降。动平衡与四轮定位，轮胎动平衡啊不良，通常会在特定的速度下产生周期的抖动，而四轮定位如果是偏移，会使轮胎在行驶中互相拉扯，导致行驶不顺、跑偏和快速磨损。路上有些空洞啊，或这个路边的冲击呢，也很容易就是说导致这个定位的偏移。因此呢，建议要定期检查。
是不是这个轮胎和这个车轮是，就是说作为车主是自己检查的话，就是比较容易检查出来呢？
有些就像车轮，如果是说就是说轮毂瓢的不厉害，就是说不成正纹的话，有些用肉眼是很难看出来的。但如果你有这个动平衡的仪器，你放在上面就能看出它那不同的参数了。
这确实如您所说，这个轮胎是车跟地面接触的，可谓是唯一接触的一个东西哈，所以这个影响会比较大。除了这个轮胎之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吗？
还有一些悬挂系统。悬挂系统呢，它负责吸收的路面的冲击，并保持轮胎与地面的稳定接触。当悬挂老化时呢，路感会明显变差。减震器和这个支柱的老化，老化的减震器呢，可能导致车辆过坎后反复的弹跳，刹车时呢车头前倾，加速时呢车尾下沉，轮胎出现磨损，转弯时呢有这个侧倾的感觉，在高速时车辆可能会出现这个漂浮或者不稳定的现象。
其实您提到这个减震器这个支柱啊，就是开不一样的车哈，比如有些车呢，可能开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转弯时候侧倾的就不明显，有些车就明显，是不是跟它这个底盘调教也有关系呢？
像一般普通的车，老式车它只是中间有一个液压杆，液压杆的周围是一个避震弹簧。如果是那个液压杆的液压老化的话，就是说没有一定的支撑力量的话，就你转弯的时候明显就感觉这个车身有了侧偏移。这说明你的避震系统也出问题了。
非常谢谢您的介绍啊！如果稍后有时间呢，请您给我们介绍更多的内容。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陆毅，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庄女士。庄女士您好。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我想问问现在我们澳大利亚能不能取自动开车？就是好像华为他们做的那个自动开车。
自动驾驶的车是吗？
无人驾驶是吧？
自动驾驶。
目前这个据我所知啊，还是不允许的。目前。
那好像欧洲已经允许了，是不是？
那边那我就不确定了。这个您要上网查一下啊。
欧洲的规定已经定出来了，但是我们澳大利亚好像还不行吧？
澳大利亚这边是目前还是不允许的。
那不行不好，因为我们老了，有时候开车已经不大稳定，亲人都不让我们开。如果他有这个自动驾驶，就非常好了。
这个是时间的问题了，早晚的事。
找我了，不然
这是一个预期哈，我们的预期。谢谢您。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早，陆女士和黄俊杰。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的车是一辆 RAV4，然后我想问就是关于这个胎压问题，就是一般来说 SUV 的胎压是多大会比较好？一般来说。
现在的 SUV 和小车胎压基本上差不多，它轮胎的一般普通轮胎最高的气压差不多在51左右，所以说您要达到40，降个20%就是正确的气压了。
也就是40千帕对吧？
40 PSI。
PSI。
您说的千帕是 KPA 啊？
哦，那如果是这个夏天和冬天，你有建议调整吗？还是其实现在都已经差不太多了？
应该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你轮胎的最高气压是51，如果您打到40，如果天气再热，顶多能上到3个点，就是上到42、43，还在正常范围内。
嗯，好，那一般来说，你建议就是多长时间检测一次胎压，或者是冲一次气？
一到三个月吧。你要有这个条件的话，最好是每个月检查一次轮胎压，重点看打打气的时候，看看哪个轮胎气压特别少。你要重点查查，看看那个轮胎有没有扎钉啊，或有漏的现象。
嗯，好，谢谢陆师。
好嘞，谢谢黄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哎，王先生，您可以听到说话吗？
啊，是我吗？
哎，您请讲。
主持人好啊，专家好。我的车呢是，2018年买的一个丰田 Toyota RV4，最近出现什么故障呢？就是，老百姓的话讲，就挂不上档了。是个自动挡，挂到 D 档以后呢，就不走了，是出现了故障。它那个仪表盘呢？就显示那个故障灯就亮了。
嗯，
他怎么显示？他说全轮驱动系统故障，两轮驱动模式已启用。还有一个，他又换他那个，同时完了后呢，又变成另外一个，就两个显示灯这个提示呢，是总是交替的。第二个显示叫牵引力控制已关闭，所以我就搞不清这是怎么事，我也不敢开了。有时偶尔能够挂一个档，但是这个档呢挂上以后呢，开的也很慢，因为它灯老是亮的。
嗯，从您跟我说，通过您这么说，应该判断就是您的波箱出问题了，或者是波箱的控制模块出问题了。
什么波箱？是波箱？
变速箱？
变速箱啊！
自动变速箱。
啊，自动变速箱。
嗯，
那就是变速箱的问题了，是不是啊？
嗯，变速箱或者是控制变速箱的模块，就是说电脑板坏掉了。
哦。
嗯。
那么这种情况是，就是换变速箱呢，还是？自动模板呢模块是吗？
啊，您得先找一家车厂帮您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哦，
然后你再决定是换模块还是换变速箱。
要换个变速箱得多少钱呢？就这我这份这大概呢？
大概啊，我估计啊，差不多也得4000-5000左右，我估计啊。
这是换的新的变速箱还是二手的？
不是新的，二手的。
二手也得4000-5000呐，
对，新的可能价钱还要翻一倍。
哦，仅供您参考。要是那个模块坏了，那个就便宜了吧？
对，那个时候相对来说便宜一点，但模块不确定。2018年有些车就是说买了从其他车拿的二手的模块，按到你车上需要匹配的。
哦，
不匹配它还是不工作的。
嗯。
哦。
供您参考，王先生，祝您顺利哈。
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那么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陆毅师傅好。
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进来的话呢，我车呢，丰田卡罗拉，就是我倒车的时候打滑之后呢，这个仪表盘上呢，就那个防滑灯亮了。然后那个发动机那个标识灯也亮了，我就说这种情况的话，它倒是也正常能行驶，我需要注意什么或者
那您就是熄火之后再重新点火，这个灯还在那亮着还是会灭掉？
还在这亮着。
啊，这也可能是巧合了，就你倒车打滑的那一瞬间，你可能就是说车上一些传感器读到错误信息了。 导致那个跟 traction control 那个灯还有发动机灯在亮。您需要到一个车厂去接个电脑看看报什么错误代码，完了下一步再进行维修。
哦，他上次出现这种情况，他可能有一天两天之后他就
自己灭掉了。因为电子的东西这样，比如说有时候工作是正常的，如果说处于半工作不工状态，在不工作的时候那个灯就会再亮了，您就要去接个电脑查一下了。
是吧哈。
对，看有什么错误代码。
对，我就想问一下，他这种有时候他握这个后面上坡比较大时候，这个就是感觉打滑，这种时候好像他就开始有这种灯就开始突突突就准备亮了，就是
有可能是巧合，正好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什么传感器正好在那个时候就是失灵了，或者它不工作了。正常情况下就是说，如果是大给油门，它监测到打滑，那个灯只会亮一段时间。如果是正常行驶之后，它那个灯会自己灭掉。如果那个灯一直持续在亮，那肯定是有问题了。先需要接电脑查一下。
接电脑查一下啊。好的。
对，看报什么错误代码。
好的，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像丰田它这个变速箱油的话，一般是多久更换呢？或者还是等到有感觉了过再更换怎么样？
现在这个新款的倒没有，就是说那个保养手册都没有具体的要求多少万公里。但我建议您就是每十万公里，就是八万到十万公里还是换一次比较好。
哦，好的。
供您参考，张先生，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那么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蔡女士，蔡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
啊，你好。啊，我想问一下啊，师傅呢，这个汽车打滑是不是关啊是刹车片的问题？
您这打滑是不是在加油时候打滑，在刹车时候打滑？
啊，不是，是拐弯的时候。
拐弯
的时候。啊。
对。
您刹车了吗？
啊，会，不是刹车，就是慢一点的减速。
首先你查一查您的，就是说那个胎纹，看胎纹是不是
胎纹
这个磨损多少的？
啊，这个车胎还是刚换不久的，是个轮胎，应该是三个轮胎换了。
是不是轮胎的胎压过足导致打滑？
啊，不知道。那我们因为打滑的时候呢，就是我在
拐胎压，对，
检查一下胎压，
然后去换了那个刹车片，然后那个修理店那个师傅就说，可能是我之前打的胎压是36，然后他减到32，所以现在就还没发现有打滑的现象。
啊，轮胎胎压过足会打滑，您拐弯的速度过快也会打滑，您过弯的时候就说踩刹车踩的太急也会打滑，多种原因，您得考虑什么原因？
那32是不是太低了？那个胎压
32，对于这个车来说稍微有点低了。
啊，我的车子，然后那个师傅就说，是不是我的车太小了？因为我的车就是那个叫Mazda 3。
哦，马三。
马三，Mazda 3，您打到40。
对。
他不36减到32之后没出现打滑，不能打到40了吧？
可以打到40，不过如果是轮胎是正常的话。
啊，轮胎就是之前几个月。
你这个轮胎，如果说您看看轮胎的侧边，轮胎的侧边应该写的 maximum pressure 应该在这51 psi。
哦，明白了。但是我这个车胎就是之前大概有一年时间的换了，就是换了三个轮胎，一个没换。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
您最好同一时间，就是说两个前轮或两个后轮换，就是同样的，就是说牌子，同样的胎纹。您这样就跟鞋一样，高一低，就是一轻一旧，产生高矮脚的现象，就是胎纹不一样，也可能会，但是可能性不是大，但也会造成打滑。
OK， 那就是不是32，也不是恰当的胎压，应该打到
30。你最早应该打36了，36到40。
打到40。
36到40，刚才陆毅介绍。
也就现在99%的轮胎都是51最高气压。
哦， maximum 是 40，maximum
是 51 51。
哦、OK， 那正常的就是达到
轮胎不管最高气压是多少，您降个20%就是正确的气压，也就是达到40 PSI。
那明白了，明白了。那不管车大小的问题是吧？
对，你看轮胎侧边，看它有标识，就是最大的气压是多少？
没有没有，
你降个20%。
我说汽车打，汽车打滑啊，有没有关于那个汽车大小的问题？然后那个师傅就说让我把一些重的东西放在后备箱里面。
打滑多种原因，就是跟您的开车习惯也有关系的。
嗯，
开车
您过弯，过弯方向盘打得太死也会打滑。
啊，那也不是，应该啊，或者是下雨天也是一个问题吧，因为当前是下雨天。
嗯，好嘞。
或者地面如果有油污也会打滑，您得考虑到底什么原因造成打滑的。
嗯。
哦，那应该不是油污，因为啊。2天之内发生了2次，然后我就去换了那个后车的啊后轮胎的啊后车的刹车皮，然后他把这个气压减到32，那现在就没发生过。
好一点啊啊，因为你胎压气压少，轮胎的接触面与地面增大嘛，那就会就是说减少滑的概率。
嗯
嗯。
好嘞，非常谢谢蔡女士的咨询。
但是你还可以建议我打到36是吧？
您要说36也打滑，那你就只能打到36，你不也打到40了。
好嘞，谢谢蔡女士咨询，祝您顺利哈。开车的时候拐弯稍微速度控制的好一些。路易一般来说就是说，入弯的时候减速哈，然后一般我入弯的时候看这个时速表，大概就是基本上，比方说 roundabout 里面就是转盘哈，基本上是在30甚至是以下，就是拐的时候啊。一般说控制车速可能好一点点哈，如果太快的话，可能就真的是就会打滑，包括我的车也是哈。对，所以驾驶习惯很重要。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哎，是我吗？
是您，您先讲。
你好，路易师傅好。那个我的车是2015年的 Jeep Compass。最近发生了一个就是下坡刹不住车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在我最近半年里边可能偶尔发生过一两次。具体的情况就是我在下坡准备刹车的时候，尤其到路口的时候准备刹车的时候，有一两次发生的情况就是我准备刹车但刹不住，而且呢这时候呢就是不是猛踩，而是慢慢的踩的时候刹不住的时候呢，这个转速表还往上走，大概可能能走到1500到2000转左右。就是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怎么产生的？如果我是否要去马上去修理？因为这种情况呢，我现在这车也在正常开，除了那一两次以外其他的没有问题。就是我想问问，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且我是否就是需要马上去修理，还是说也没问题？
您在刹不住的时候，您感觉那个刹车板是软的还是硬的？
是软的。
是软软的。您刹车油
就是说踩到底，这个车还在继续往前走。
就是踩到
转速表。
您踩刹车板的那个刹车板是一直往下沉吗？还是说踩到一定程度的就变？啊，您查一查，就是说您的刹车油看多久没换了，再看看刹车系统有没有漏油的现象。
哦，因为实际上除了那一两次以外其他都正常，所以现在我有意的控制车距，可能早一点就开始踩刹车，就是不是经常来发生，就是说可能非常偶尔的，这半年可能就发生过一两次。
嗯，就是说第一步，首先您建议您换换刹车油，再重点查一查看有没有泄漏的情况，如果是都正常的话，您重点再查查，就是说刹车的那个 master cylinder， 也就是刹车的主泵，刹车主泵是不是有导致老化现象。正常的刹车主泵就跟医生的打针筒一样，里边的药水，医生和从下边往上推那个活塞，它100%会从那个针头里喷出来。但如果是你那个里边活塞环老化的话，可能只有个70-80%就是在针头里喷，剩下的20%可能会回流到那个针头的下边，就导致刹车发软，刹车效果不好。
哦，那我这种情况是建议我马上去修呢，不建议行驶了，还是说你
刹车
必须马上修啊？
这个对。
哦，
你尽快去维修了。
哦，好的，行，好，
谢谢黄先生咨询，祝您安全顺利，安全驾驶哈。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许先生，许先生您好，许先生您先讲。
Hello， 你好，是我吗？
是您，您先讲。
OK， 啊，我的车是2016年的奔驰 Velanto， 嗯，那我的情况是这个车，开了一段时间以后 ，service 开了加了机油，开了一段时间以后，它那个机油显示就是档位高，
机油过多。
哎，对，机油过多，开了一段时间。
您那是很机油还是柴油？
柴油版，
柴油车。
对，
嗯，就是说您做保养的时候，机油是正好加在那个就是最高的可度上是吧？
对，开始我是加了最高，然后又放掉一点，啊，后来还是有这种情况。
您重点查到估计啊，可能是有柴油已经混合到您的那个就是那个发动机里边去了，会导致这个机油变多。
哦，就是柴油倒流了，就是里面那是哪个位置出现问题啊？我的车走了大概二十万公里。
嗯，路易计划分享一下。
啊，有些柴油就是说柴油车嘛，它可能有些油路啊，它会就是说压力过大的时候，或者油封不好的时候，会跑到那个发动机内部去。您这个需要重点查一下了。
嗯，非常谢谢陆毅的分享和介绍，也非常谢谢徐先生的咨询，祝您顺利。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